头一关呢，你要能够突破，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一关要不突破的话，那以后成就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啊，凡事起头难，起头，我那个时候发心学讲经，讲台上啊，一个小时啊，啊，不像现在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要花多少时间就准备了，花40个小时。40个小时准备一小时的东西啊，充分准备啊，啊，这个才能够应付得了啊，否则的话下不了台呀，啊，那个很难过啊，啊，认真努力，我到10年啊，才不要准备了，啊，所以你们今天看到我的本子跟你们本子一样的，是不是？完全相同啊，是啊，就没有任何准备。10年以后啊，才到这个。我10年是几乎一个星期至少要讲3次，没有少过3次。多的话呢，一个星期10几次，啊，上午讲，晚上讲，这下午讲，讲10几次，啊，38年的没有中断过。这个我很有经验啊，这是同学们大家要发心，我常常鼓励大家发心，你有方法有善巧，减少打击，啊，你就不至于退心啊。那么这个是想佛，念佛想佛，想哪一尊佛呢？诸位要知道，阿弥陀佛，我们画的阿弥陀佛像，说的阿弥陀佛像都不一样啊，哪一个像是阿弥陀佛呢？给诸位说，阿弥陀佛没有像，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一看到哪一尊佛像庄严，你就供养那尊佛像，你天天拜他，天天看他，天天想他，将来临命终时啊，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就现了个像给你看，一定不错啊！啊，不要供好多像，供好多像，那就不晓得哪个像是真的了，那个就比较麻烦。一尊一心一念，这个好啊，不要三心二意。选择一个佛像啊，一生供养他，不要再改变，这个样子最好。你的心啊是定的，你很容易观想，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就在面前。这样念佛呢，妄念就会少，他心专了，心一了。这个跟宗门教下修观完全一样。这样念佛了，就是观。修观是收摄一根，一根就是支柱，啊，就是第七识。净宗心向佛，口念佛，手持珠，都摄六根，净念相习，是为最上乘之妙法。这个方法大势至菩萨传给我们的，大势至在这个一切菩萨当中，大概他老人家的这个缘分呢，比观世音菩萨差一等，所以我们大家对观世音菩萨很熟悉，知名度低了，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佛。所以知道大势至菩萨的人不多，实际上呢，大势至菩萨真的是第一智慧，他的智慧在文殊普贤之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专修念佛法门， 专弘念佛法门，这才是专家了。我们看到下莲居老居士编的《净宗捷要》啊，他老人家写的《净宗初祖大师之菩萨》，这是下莲居第一个写的，以前没人说过。我看到这一句啊，佩服的五体投地，一点都不错。在净虚空变法界，专修专弘大势至菩萨第一。在我们娑婆世界，专修专弘普贤菩萨第一。你看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的华严经，华严经讲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他是第一个，第一个提倡净土的啊。所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宗的初祖，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初祖，我们中国初祖是慧远大师啊。所以讲到初祖啊，你看三个初祖啊，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个跟禅宗的观照教下的止观无二无别，不但是无二无别，实在讲比他们那个高明太多了啊。他们那些修行要具足很多条件啊，如果不是那个根性，根本无法起修。净宗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人人都能修，这就高啊。有的人可以修，有的人不能修，不算高啊。人人都能修的，这才叫高明啊。等觉菩萨、文殊普贤，他能修。再愚钝的众生，那他也能修啊！不但人人能修，我们看到有个小册子叫《物有如此》，那个小册子里面记载的是出生念佛往生的啊，出生也能修啊，出生往生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在台湾我们都见过出生念佛往生啊，所以这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是最上乘的妙法了啊，哪有在一般关照之下呢啊，没有这个说法。凡是有这个说法，念佛不是关照，那都没搞清楚啊。对于净宗理论方法境界都没有搞清楚啊，才有这样的误会啊。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先开经本第十五页倒数第五行，第十五页倒数第五行，从第六段看起啊。观即思维，照有二，照住照见，照住由思维而来，心即一处即照住，此时许多妄念暂时停止，本有光明自然法露，此即智慧。照见之功夫修成，如心经之照见五蕴皆空是也。观照
虚观无人之心性，所谓小鬼自信。我们看这个段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观就是思维，有些经论乃至于祖师大德著述当中用思维修啊，用这个名词啊，叫思维修。那么由此可知，他还是用的新意识。古时候焦光大师注解楞严经，焦光是明朝时候人，大概是给莲池大师同时代的。那么他在楞严经里面主张啊，是以实用根，这个说法跟古时候很多家的讲法都不相同。我们知道楞严经来到中国因缘呢很特殊，古代许多高僧大德到中国来，带了许多的经典，没有楞严经。中国许多法师到印度去留学，包括玄奘大师，在印度也没有看到楞严经。什么原因呢？古印度的这些国王啊，这国王大臣呢，说老实话，心量狭小啊，把楞严经呢看作国宝，不传给外人啊，所以自己家里人出去不可以带楞严经出去啊，外面来留学生呢，这本经是看不到的。所以佛法会在印度消失，这未尝不是个原因，心量太小了嘛，好东西不肯传给人嘛，到最后还自己同归于尽，你说这个多可惜啊。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实在很了不起，他在《法华经》悟出一个修行的方法，止观，三止三观。这个三止三观呢，是智者大师发明的，是他的东西。在当时有印度这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也到天台山去访问，看到智者大师这个三智三观的修法，非常赞叹，就说跟楞严经上所讲的一样。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才晓得佛经里头有一部楞严经。可是诸位要知道，要到印度去取经谈何容易啊，那个时候是走路去啊，而没有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的。于是智者大师呢，身不能去啊，真有这个心，有这个精神，在天台山呢，他自己 筑了一个小的台，叫拜金台。每一天呢，往印度西方这边礼拜，希望呢佛菩萨感应这部经呢能到中国来。一直拜到他老人家圆寂，拜了18年。这个心了不起啊！18年呢，想楞严经，拜楞严经，希望这个经书啊能到中国来。啊，经是来了，智者大师没看到，啊，智者大师已经往生多年了，啊，这是到唐，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啊，印度巴拉密帝法师把这部经啊偷渡到中国来，这个法师也很了不起。因为经书这是禁书啊，不能出口的啊。那个时候也有海关呢，不能通过的，这个出关的时候都要检查了啊。所以他头一次呢带的时候啊，被海关查出来了啊，查着有这本书啊，不但书没收啊，人也不准出国啊。过了没有多久啊，他老人家又用一个方法，把楞严经写成很小很小的字，啊，不知道写的是用什么东西写的。写完之后啊，隐藏起来，把这个手背也破开，藏在里面，然后再缝起来，等伤口长好了，这样子出关到中国来，这检查不到了。那个时候没有 X 光，没这仪器，查不到，是这出来了。啊，他是从海路来的，啊，坐船到中国来的。那么到在广州啊登陆。到了中国之后，再又要把手背破开，把筋取出来，啊，再不晓得用什么药物洗干净。这个楞严经是这样偷渡出来的。偷渡出来之后，经送到中国了。法师很负责任，这是我们学佛的了不起的一个精神。经呢交给中国，那么在中国啊，因为天台大师拜了18年，大家都知道啊，今天这个经来到中国，没有一个不欢喜，赶紧翻译。翻出来之后，法师立刻就回国。回国去干什么呢？接受法律的制裁。你说多难得啊！现在的人出来就再不回去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学佛啊好处啊。楞严经是这样子传到中国来的，因此古代的这些大德们注解楞严经呢，就用智者大师的三智三观来解释楞严经上的，是这个奢摩他、毗摩遮、毗卢遮那，三摩地啊、奢摩他了、禅诺啊，解释啊这三个名词。焦光大师认为不妥当，因为楞严上讲的奢摩他不是用的心意识。那么天台大师的三智三观呢，还是用心意识，这差别在此地。所以他老人家主张啊，舍施用根，符合啊《楞严经》里面的宗旨啊，这个是叫新的解释啊，《楞严经》有新旧两种解释，就是旧的解释依据 天台大师的三智三观。新的解释呢，依照教光法师的现实用根，完全用根中之心。这是奢摩他三摩地禅哦，都用根中之心，这是跟天台大师讲法稍稍有一点差别。但是教光大师讲的是没错，很难修，几个人能学习用根呢？而天台大师讲的呢，可以修，中等以上的根性人都能修。这个教光大师的时候，那个水准太高了，的确是相当不容易。这我们知道啊，他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观照啊，用天台家的教义，我们都行，如果用楞严的教光大师的标准呢，我们就非常困难，就很不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是就天台大师啊他所说的，我们依旧用心意识，前面讲的要用的正，不要用邪了，这个就行。照呢有两种，有照住照见，这是功夫前身层次的不相同。照住就是得定，我们讲禅定，禅定是佛门，无论是大乘小乘，无论是任何一个法门，禅定是修行的枢纽，这个很重要，大家不要以为哦，参禅的人才修禅定，那你就错了。凡是学佛的人，通通都是修禅定，离开禅定啊，那就不是学佛了，就不是佛法的修行了。可是我们名字用的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净土宗家修一心不乱，一心禅定嘛，我们讲的名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这个诸位必须要晓得，你知道一心不乱是禅定，那么念阿弥陀佛就是参禅嘛，就是修禅定嘛，就没有两样了。这个照见呢，是静心的，用观照照住的功夫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才能解决问题诸位要知道，得禅定不能解决问题要见性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得禅定，四禅天是得禅定去往生的，四空天也是得禅定去往生的，没出三界啊。见性呢，这问题解决了，见性能够破无明当然出三界真的发生了。所以大乘其他法门如果不能达到照见这个标准，就不能算有成就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那么在修行实际的功夫里面来说，照住就很难，也就是 得定就很难了。得定上去这么难了，那照见呢就太渺茫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真难。这不念佛没路好走。一禅定里面最低的初禅，初禅禅定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呢？五欲六尘的念头啊，完全没有了。这个没有了啊，不是断了，是他定功佛住了。财色名食睡呀，色身香味触法这个东西啊，不会动念头。心里头啊，清净的人绝对不会起这个念头。这才能够生初禅天呐。不是你打坐，可以能够坐几个钟点呐，甚至于你可以坐上几天呢，坐上两三个星期，你才出定啊。出了定了，你还有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给诸位说，粗禅没份，没资格。你那种的禅定叫做什么？叫未到定。你是有修，不够他的标准。好像你念书你是有念，你考试也有几分不及格，60分及格，你只考20分，不能说你没有你有一点不到他的标准，这个是不管用的。但是有这么一点点禅定呢，要是能够持戒修福他在欲界天的地位很高，完全是修福，没有一点定的功夫，靠这个福报只能够生欲界的四王天、忉利天。我们常常都是讲忉利天呢。你看这个超度一切的佛寺回向给他是吧，帮助他最多只能帮助他到忉利天。上面呢，上面他去不了了。上面呢一定要有一点定功。刚才讲了那个未到定行。可以帮助他到夜摩天、到斗率天、到化乐天、到他化自在天。这个就是他的定功一层比一层深。但是都没到家。心里面呢对于五欲六尘遇到这个语言还会动念头。对，你才晓得好难好难呐，连初禅都这么难了，那个明心见性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很多，想来想去没有法子，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吧，是不是？待业往生我们这些念头没有断不要紧，可以待业往生其他大乘法门没有听说待业的都是要断惑真真没有待业的，只有这个法门可以不要断惑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照住呢是由思维而来是很细腻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如理如法的思维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或者是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方法用心一时没错。比如古时候禅宗的大德 叫人参参话头。参什么话头呢？话头很多，太多了，说不尽啊。每一个老师出的题目都不一样的啊。那么大家一般都知道的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啊没有答案的啊。诸位晓得，你可不能胡思乱想，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个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就不叫参禅了，这个就错了。他的目的是叫你念头集中在一个地方，你别的妄念就没有了，目的是在此地，所以没有答案。一有念头呢，你就提起这个念头啊，你就想这个念头啊，没有答案，所以你也不要胡思乱想。诸位想想看，跟念佛有什么两样呢？他想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想的南无阿弥陀佛，不是一个道理吗？这个你才晓得，这个念佛方法比那个妙啊，那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啊，真的要得定要开悟才行啊。我们这个不需要啊，我们这个不得定不开悟啊，我们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就加持我们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啊。啊，我们依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啊。啊，这个参禅是完全靠自己，不依赖别人的。啊，所以他是有思维，啊，由思维而来，叫心机一处。啊，那个话头没有意思，就是叫你把心呢安在那一个地方。安久了呢，这就定了。安久了的话，其他一切妄念都没有了，这样就得定了。跟念佛那个原理原则是相同的。我们一句佛号，佛菩萨这样教导我们，祖师大德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叫我们一心称念。一心就是你专注这句佛号，没有杂念啊，所以念佛这个秘诀叫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说实在话，这一个原则任何一个法门是共同的，哪一个法门可以夹杂呢？可以间断呢？啊，所以任何一个法门呢都必须要坚持这个原则啊，不怀疑，你对他有信心啊，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啊，不夹杂，专注啊，不间断，绵绵密密，禅宗里面讲绵绵密密，这样久而久之妄念就没有了啊，心啊就得定了，得定呢就到住。道住的样子是什么呢？底下说，此时许多妄念暂时停止啊，诸位要记住，它是暂时停止啊。停多久呢？看你定功的前身。世间禅定就分八个等级啊，我们常讲四禅八定啊，实在讲那个八定里边包括了四禅，四禅不包括八定啊，八定就是四空定呢，再加上四禅定啊，就是色界天的四禅定，无色界天的四空定，合起来是八定啊。这个诸位要知道，不是说四禅以外还有个八定，不是的。啊，那么他这个呢，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定功啊要来得深，定功深呢，福。 伏这个妄想啊，时间就长啊，最深的非想非非想定啊，这个是五色界天里面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啊，得这个定呢，就生这个天。佛告诉我们，这个定力能够持续8万8劫啊，也就是说8万大劫之内呀，你的妄想不会起现行啊，这个是很难得了，很了不起啊。但是8万大劫要比5量劫，那这还是个小数字啊，八跟无量比不是小数字吗？8万大劫过了以后啊，他这个念头又起来了，心又动了，这心一动啊，就往下堕落了。他不会往上升啊，他就往下堕落了。这我们俗话讲啊，爬得高，跌得重啊，那就是这个道理啊。他没能爬出去，如果要出去呢，那个定功继续不断再修，修到第9定出去了。第九定是谁呢？阿罗汉证得的。所以你要修成第9定，那你就是阿罗汉，出了3阶了，不会再掉下来了。8定会掉下来，到第9定啊，不会掉下来了。那就得到了保障了，真的超越3阶了，就得暂时停止。虽然暂时停止，也生智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能够清净1分就生1分智慧，清净2分就生2分智慧啊，何况他有这样深的定，那个智慧啊，当然我们是比不上了啊。所以他是阿罗汉的那个智慧，那个能力啊，他能够知道过去500世未来500世啊。阿罗汉能知500世，你就晓得色界天人跟这个无色界天人呢，他们的能力比阿罗汉差一点呐啊。换一句话说，过去200-300世啊，未来200-300世，他们有能力知道啊。啊，欲界的天人有天眼通，也有五通。啊，过去未来啊，他们也都知道，但是知道就不能像这个高品位的人呢，知道的那么多。鬼神也有小通啊，那个小通的几个月的事情他知道，未来2-3个月的事情或者是半年-1年的事情他知道，再远呢他就不知道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伏击请鬼神问事很灵，近的事情很灵，远了呢，远了他就胡说八道的反正他说了你也找不到他，你对他也无可奈何。可是近的事情很灵跟你说最近几天的事情或者几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往往很灵验小事情他知道的很清楚，大事他就糊涂了那就是说他的力量很小不大比我们人高明一点，也高明的有限就是了。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也不会被鬼神欺骗的这个也很要紧。所以这个本有光明，自然法漏这就是智慧。 会用功的人，会呀、帮助定，定在帮助会，这个定跟会相辅相成，这个修学方法就正确了。决定不能把它搞邪了搞歪了啊！怎么会搞邪搞歪了呢？里面加一点烦恼就坏了。这个烦恼是他有点智慧有点神通了，这个得定一定有这个能力，于是乎就搞明文利养啊，欺骗众生，拿这个来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最后是堕落啊，那个堕的决定堕三恶道，那就坏了啊，这是用的不正的啊。所以这个佛菩萨摩罗汉呢，他们用的纯正啊，一点都不歪不邪啊。换一句话说，这个纯正的标准，《金刚经》是最好的标准啊，他不会离开《金刚经》上所讲的这些原理原则，那就不会走偏差了。那么定慧要等舍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定慧的等持的时候就开悟了啊，就照见了，照见之功夫修成啊，只是功夫成功了没圆满啊，成功了，也就是说不会再退转了啊。我们佛法里面大乘法里面讲啊，三不退呀、这个成功啊，他证得三不退了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个叫成功。在圆教初住菩萨证得了，在别教啊初地菩萨啊证得这个地位了啊，这都是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叫明心见性啊，这叫修成。心经上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这个观自在啊，就是观世音啊，菩萨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就是说明他的功夫成就了啊，他照见五蕴，就是代表世间所有一切万法啊，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五蕴合合而生起啊，照见五蕴皆空啊，也就是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完全明白了，彻底的了解了啊，那个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万法皆空啊。我们一般人听到这句话害怕了，这一切法空了怎么办呢？其实你也不必害怕，你怕也是这个样子，不怕也是这样子，这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这个空的意思很难懂啊，佛在经论里面跟我们讲有十八种空，二十种空，空不是无啊，空空的没有了，这还要释迦牟尼佛讲啊，还要这些大菩萨才懂啊，两三岁的小孩告诉他空了没有了，他都会懂，他都晓得了，所以空不是无啊，这个就难懂，空空有啊， 啊，我们现在这一会，大家看看，这明明有啊，有就是空，这个难懂啊，空跟有以一桩事情。我们最困难的是，空不是有，有不是空，一定要把它分成两桩事情，这是我们迷惑啊，不知道它是一啊，说空说有是一啊。那么有人分开了讲，这就是方便说，相是有的，体是空的，这个说法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相是有的，体是空的，这方便说啊，没说到究竟处啊，没说到圆满处啊，啊，圆满处不是这个意思啊，圆满处是有就是空啊，啊，空就是有啊，相也是空啊，体